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听过两个字叫做挑担吗？好，挑呢就是挑东西的挑，担呢是担子的担啊。挑担这两个字呢，其实就是用肩膀去背负很重的东西。那通常就是在早期农村生活，他们运送这个农产品或者是贩卖货物的一种形式啊。那在文化的层面上呢，比较多跟客家文化当中这种辛苦耕耘啊，还有他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一些客家歌里面，就比如说我们有听过什么挑担歌啊，其实呢就是讲到说非常的勤奋，然后呢因为他们很辛苦的工作，也有这种很欢喜的收获啊。所以挑担呢不只是他体力的劳力，也是客家民谣山歌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表演主题哦。
Yeah.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就是呢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我们呢今天已经要分享到就是台湾的部分啊，上次就是分享到台湾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台湾的部分，就是张之细路。张呢就是一个幕布，然后在一个文章的张，张之细路啊。那张之细路呢，其实它贯穿了在台湾的桃园跟台中之间的丘陵地带。那以前呢这个区域它是樟树的一个盛产地啊，像比如说汉人啊、客家人啊，或者是泰雅族人，或者是塞夏族人啊，他们因为这个樟还有其他森林的资源啊，常常会有冲突，或者是协作，或者是融合。所以呢当人走到这个纵横交错的细路上呢，就可以追寻在台湾经济还有这个开发的一些历史的踪影啊。所以呢这个细路呢可以带我们走进山间的聚落的长明的生活里面，那常常呢看似平凡的景物当中，我们也可以品味呢古老的文化还有这个美好的人情味啊。好，所以呢花儿姐姐今天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位在台湾北部浅山地带，北边呢从桃园龙潭，南边到台中东势，主线全长230公里，那几乎全部都循着台三线公路周边的山林而行。除了山径还有登山步道之外呢，好，也有不少路段它是产业道路或者是公路。好，其实呢每就一整年啊都非常适合到那个地方啊。可是呢像夏天秋天它比较闷热，蚊虫呢就比较多，那也容易会有台风啊。那冬天到春季呢也是很多雨啊，很潮湿，所以就特别注意一下啊。但是呢这个沿途我们都会经过不少的这个聚落呢，哈，可以呢供补给啊。那也不是所有的聚落呢都很适合过夜的哦。所以呢小朋友如果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到这个张之细路的话，你可以呢先做功课啊，上网去查询一些规划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分享这一篇是由张文轩这个徒步的爱好者啊，这个作者也是他拍摄一些照片，他所写的一个内容叫做走进长明生活里的浪漫。那当然啦内容非常的多哈，花姐姐的时间呢不够用，所以我就截取一些呢他在文章当中所写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走进长明生活里的浪漫，沿着大汉溪逆流而上，将喧嚣的台北盆地抛诸脑后，展望了鸳山下开阔景致，延伸到大溪，直到层层远山衬托翠绿岩野，收拢在三坑路口。这里就是张之细路的起点。张之细路贯穿了台湾西部的丘陵地带，它的长距离路线串联桃园龙潭与台中东势之间的步道、山径跟马路。樟它的意思就是内山地区盛产的樟树，另外呢它也表示贴近生活赖以为生的小路，而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包含了这块土地上不同的族群，特别是客家人、泰雅族和塞夏族之间的冲突、协作跟融合，也象征了这些路径跟长明文化以及随之而生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查与樟脑的内山大航海之路，张之细路所经新竹以北区域，由于开发的早，古道几乎被车道取代。当我们苦行三日，终于顶着暮色来到北埔时，脚掌因为在硬邦邦的马路上长途而行变得浮肿。而我来过北埔很多次，是因为从前在新竹念书，然而这许多年我对北埔的印象始终就停留在客家板条跟擂茶。说到制茶，还必须提到了在茶产业中与北埔的江家双足鼎立，也和张之细路有密切关联的关西罗家。 罗家在关西发迹的时间比江家移居北埔还要早，可以追溯到乾隆末年，主要的垦殖区域就是与老街区隔着凤山溪相望的上南片。1937年，罗碧玉集资成立了台湾红茶株式会社，以先进的精致设备延伸到外销的实力，甚至到了60年代，茶叶国际市场萎缩之后，仍把茶叶卖到了日本。台湾的红茶公司一直营业到今天，可以说是历久不衰，总部就坐落在关西的石店子老街旁，也是张之系路必经之地。而至今仍在运作的制茶厂也成了观光博物馆。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华儿姐姐分享的就是这本好书啊，世界最长的长距离步道，最美的长距离步道。好，刚才我们讲到张之细路啊，那其实张之细路呢，它在渡船头呢，它分为两条这个平行路线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你离开这个关西之后，你跨越了牛栏河，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分成两条路线，东边呢叫做飞凤古道啊，那是早年呢商旅往来在关西跟琼林的这个旧路，那西边则是沿着凤山溪的左岸，就是渡南古道进入到上南片。好，那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的这一段呢，是讲到北南爱永故道啊，就是原本呢汉冲突的这个防线，那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北南爱永古道，原汉冲突的防线，走出水寨下之后，就会接上北爱永古道。北永古道位在头屋与石潭两乡交界的山脊上，最初是汉人为了抵御塞夏族跟泰雅族所建的防线，而由于呢原汉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汉人便沿着山脊设置了隘线，并且在重要的关口安排了爱永警戒，有时甚至还架设带刺的铁丝网去增强防御。我们来到了北爱永古道时已经第六天，连日的行走累积的疲累让我们变得很难专注，偏偏这个地方的路况极差，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开发的茂密原始林，有北爱永自然就有南爱永，而两者是以明凤山区为界。南爱永古道最南端是一处叫做弃爱的地方，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指呢在防线上两个据点之间增设了一座隘口来提升防御的能力，通过了隘口用于联系公馆以及诗坛两地的路线叫做谢爱古道，传说带领客家人拓殖并且定居在诗坛的黄南球，他为了要吓阻原住民侵扰的行径，而在这里的汉人商旅就特制一双大草鞋，到处留下了大脚印，还在附近呢制作了巨型的排泄物，让敌人以为有巨人坐镇而不敢侵犯。我们走在谢爱古道上面，看不到大脚印，也找不到屎，只有上气不接下气，还有不断滴落的豆大汗珠。好，小朋友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走这个古道啊。好，那其实呢像张之细路呢，它是台湾第一条推出这个集章护照的一个长距离步道，它是由客委会发行的啊，因为呢客委会它设立了22个地方去集章，好，集章点，那印章的图案呢是具有在地的一个代表性啊，那沿线呢都具有特色，像比如说动植物景观或者是人文故事等等啊，让这些徒步者呢他们在行走的过程里面可以认识呢这一条长明文化路径里面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还有历史资源哦，然后呢集章完成之后啊，还可以兑换呢精美的这个铜质的这个徽章啊，是非常有趣而且也很有意义的哦。那么集章护照呢就吸引了好多的这个健行的爱好者收藏啊，所以呢供不应求，在2024年的时候就改采这个贩售的模式啊，希望这个护照的收入所使用所产生一些些许的利润可以回馈在地，以及呢投入到步道的一个永续的这个维运哦。好，所以呢好，我们呢今天听到哈，就是这个张之细路呢，他其实跟客家人呢是很有关系的哈。那当然他里面也写到可能跟一些原名啊哈也很有关系，但是呢好，就是这些客家人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哈，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山歌哈，然后也有很多的记录啊，就让人呢印象很深刻。所以呢作者他说他走在这个张之细路的这些日子里面啊，他觉得有很多很难去细数的一些难忘的一些邂逅可是呢都可以使得他身心获得很丰富的一些收获像比如说有一些不断的把各种食物塞到他们背包 高的早餐店的老板娘，还有邀请呢他们去家里过夜的这个热情的村长，还有呢一转眼就变出一桌丰盛好菜的大厨奶奶啊。好，所以呢其实他们呢在这边看到了这种客家人的热情啊，然后还有这个客家人的款待啊，所以如果小朋友你想要去了解更多客家的这种热情啊文化啊，你不妨呢去走一趟张之喜路。
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讲到张之细路，特别讲到集章这件事情啊。 其实花儿姐姐对于有一些集章的也是还蛮有兴趣的。这个集章就是指在热门的这个旅游还有活动的一个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去过的一些景点、车站、店家或者是参与的活动，然后去盖一下这个专属呢纪念的戳章，或者是扫描 QR code 的这个景点啊。所以呢，其实对很多小朋友来讲都会觉得特别的有趣。但是呢，有一些建议要给小朋友，如果你很喜欢集章的话啊，你最好呢是随身可以携带一本专用的印章本，然后呢可以预备一些不同颜色的印泥，然后呢实体盖章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那个印章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可能会盖不清楚，或者是墨水不足啊。好，那很多的这个盖章的点呢都是位在游客中心或者是店家的服务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